听到前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正道经文。经文是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在营会已经看了24、25章，今天来看26章。马太福音26章。我们来读这个，来看这个第6到13节哈，找到了请听我来念。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异郁瓶及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狂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也今天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也来传这样的一个美事。今天财经牧师要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他分享的题目是倒空的人生。我们请财经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也能够来一起的敬拜神。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把一下时间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求你使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借着你话语让我们看到耶稣被高举，你得到一切的荣耀。还要感谢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18岁的男生，他跟他室友一起祷告，祷告结束以后呢，他的室友去对他说：“那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一起出发。”然后他听到这句话，他就大吃一惊哦，因为他的室友刚刚跟他分享他的这个主意就是要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呢去买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呢就放满圣经，然后把这卡车开到那个墨西哥城，把所有的圣经呢分发出去。因为他知道这墨西哥城呢有70%的人是没有圣经的，所以他的室友这个人就很安心了。他说：“我们刚刚才为这种事情祷告哦，我想我们应该等一下看神的带领是什么。”可是他的朋友就说：“我们何必要等呢？我们既然知道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有能力满足这需要，何乐而不为？”他的这位室友是叫这个 George Verver， 他说：“我们拥有基督永恒生命的人，必须为基督丢弃自己的生命。”他其实在今年几个月前才刚刚回天家，后来呢，他开始了这个机构，叫做世界福音动员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而成为20世纪其实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福音机构。如果你包括长宣和短宣的人来算，其实在这个时段里面，他们差派的宣教士是所有的机构当中最多的一个机构。为什么他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人生，为基督影响生命呢？他凭着一个爱主的热忱，他看到有需要他就回应，他感到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当他为主冒险的时候，他感到最舒适的时候是当他踏出安乐窝的时候。这个人呢，其中的一个他讲到的主意就是包括这艘船或者几个福音船 Logos Hope， 其实在几个月前他也在新加坡停播了几个月哦。然后我就带我的家人去，我的孩子，我们上了船去观看这个船是怎么样的。没想到孩子上船呢，他们就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说：“爸爸，你是不是想给我们洗脑，让我们成为宣教士？”哇，我想其实做孩子也很惨，我每次都讲反话。我说：“没有啊， 我在等你给我买那个百万的家，那个大房子，我怎么要你做宣教士呢？我要你做百万富翁。所以他听了他也懵了，说这样啊，他也不懂这样。但他不知道，其实我妻子怀着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把他们献给神了。那无论如何，这个 George Ferber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愿意为主把人生倒空出来的一个人。这个校园团契的国际总干事他这么说，这个世界福音动员会所影响并开始的机构福音运动或领袖是无与伦比的。他说，我想 George 是在这60年里北美最杰出的一个宣教士。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为主影响生命，我们怎么过一个能够影响永恒的生命。从马太福音6章26节，我们首先来看对基督的两种的态度，当中给我们看对耶稣的两种态度。第二是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反应，耶稣的反应。第三呢，是我们今天的选择。所以我们从福音书当中来看他们两种的这种态度。第二就是耶稣怎么反应，然后第三呢，我们来看我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马太福音26章，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这里这个妇女看到耶稣在吃饭的时候，他拿出了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门徒说这是浪费钱，为什么你要这么做？那到底这些人是谁呢？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这样的记载，给我们更多的细节。他说耶稣来到这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就是伯大尼，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他没有讲是谁，可是刚才那里他告诉我们是西门。然后呢，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所以可见拉撒路他们一家跟这个西门是认识的。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香拿打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原来那妇女就是玛利亚，她不但是膏耶稣的头，她也膏耶稣的脚，然后用她的头发去擦那个香膏。然后用的这个香拿打是非常昂贵的一个香膏，我们知道它可以卖出30两，就是它等于当时他们一年的薪金，甚至呢是买奴仆或奴隶的这个钱。很多时候这些妇女收这些香膏的时候，也是为着他们的嫁妆，他们结婚的时候可以用的，是很宝贵的。可是玛利亚在这里却愿意打破这碎瓶来膏耶稣。那为什么他这么做呢？接下来福音书告诉我们，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原来那个责备的那个门徒就是犹大了，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话时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可能犹大比较有教育，他会经理那些钱财，所以呢钱囊是由他保管。那没想到他在里面居然在偷拿那些钱。所以当他这么讲的时候，为什么不拿去卖去周济穷人？其实他不是担心穷人，他是为了自己。圣经很清楚说他是一个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这个态度，玛利亚怎么回应耶稣，还有犹大怎么回应这件事情。那为什么玛利亚会把他这个昂贵的这个香膏倒空呢，来抹耶稣？那玛利亚常常坐在耶稣的脚前学习听耶稣的话。那坐在耶稣的脚前是什么意思？当时犹太教有一个这样的说法，他说让你家成为拉比的聚会点，让他们的脚下的尘土遮盖你，尽情的领受他们的话。所以你坐在一个人的脚前，就是在领受他的话，在听从他的教导，在顺服他的教导。所以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的时候， 他是在聆听耶稣的话。我们记得他们耶稣去到他们的家，马大就忙着服侍，可是玛利亚却坐在那边学习耶稣的话。而因为他学习，他留意听耶稣的话，当耶稣说我要死了，他听得懂，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听得懂。所以就耶稣要死了，他就拿出他最宝贵的香膏去膏耶稣，他保存下来是为了他结婚时候用的这昂贵的香膏，他情愿打破它用在耶稣的身上。但你看门徒哦，他们跟耶稣三年半，当耶稣说我要死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争先恐后，看谁要坐耶稣的左边，耶稣的右边，似乎没有听到耶稣在讲什么。甚至犹大也是一样，他说为什么不要卖这个东西来换取30两钱？那30银两是最后他出卖耶稣的价钱。这些每一天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真的留意听耶稣的话吗？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跟随耶稣，每一个星期来崇拜，可是我们真的留意听神的话吗？还是我们听了这边，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哎呀，就忘记了，想等一下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忘记了今天到底神的话讲了什么。但玛利亚她听懂了，对玛利亚而言这不是浪费。你知道在1956年有五位宣教士，他们到南美洲宣教，对那些土族的人，从来 这族人从来没有跟外界有任何的接触。后来这五名的宣教士都殉道了，当时呢这个信息也震动了美国，甚至他们还拆出他们的军队去收回取回这几个宣教士的尸体。但是呢当时也同样有一些的属灵的领袖和机构的领袖说，这太浪费了，这五名宣教士年轻有为，如果他们留在美国，神可以大大的使用他们。甚至有人说，何必这么这个愚昧呢？没有好好的等候神做好策划，你们就去了，何必如此冒险？那你说他们是浪费了他们的生命吗？之后很多的人回应他们的死亡的信息，愿意全时间的服侍。有一个机构做了统计，那半年里面有600位新的宣教士，就是因为这些殉道者的见证而愿意回应。所以你说他们五条生命是不是浪费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靠我们的金钱，我们是说奉献给教会是不是浪费，还是我可以储蓄起来去投资，一年以后可能更多钱？我们说时间在服侍，花在服侍当中去陪伴一个人，你说这时间是浪费吗？还是用在主的身上？我们的态度是像玛利亚还是像犹大？或者我们知道时间很有限了，我们说哎呀，我今年已经好几年没有去旅游了，所以今年要去圣经营吗？还是要去旅游？你怎么选呢？那不是说你选一个是错一个是对，但是我们的态度是重要的。我们为主所做的，我们觉得是浪费吗？还是耶稣所配得的？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我们的玉瓶把它倒空呢？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香膏永远在玉瓶里，那芬芳的香味永远不会散发出来。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生命，若不是用在主的身上，若不是用在神的国度的身上，它永远就是保存在我们的这个玉瓶里，永远不会有那种永恒的影响。而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耶稣也给我们一个答案了，在马太福音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然后呢，天国又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是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他说我们跟随耶稣，耶稣的福音就像是宝藏藏在这地里，我们愿意卖一切的去换取它，就像这颗珠子，这名贵的珠子，我们愿意变卖所有的来换取它。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说，主耶稣是不是这个名贵的珠子？ 是不是这个宝藏？还是我们人生中还有许多的宝藏？你的玉瓶是什么？你愿意把它倒空吗？可能就是你的事业，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抱负，可能是你想过舒适的人生，可能是我们的自我，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一个人。可是如果耶稣是那重价的珠子，是那田里的宝藏，我们是否愿意变卖所有的去换取它？意思是说，我们愿意放下自己去饶恕一个人，虽然我们觉得他不公平的对待我。意思是说，我们在公司在学校愿意做见证，做正确的事，而不是众人要做的事，可是可能会带来一个代价，但我们愿意付出这代价吗？所以我们问自己说，耶稣配得我们的这一切吗？这个对耶稣的两种态度，一个就是玛利亚愿意摆上一切倒空他的人生，一个就像犹大一样说，其实何必这么做呢？那我们是哪一种态度？有一个人叫 Greg Livingston，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在这个大学叫 Wheaton College， 这个 Wheaton 呢也是那些五名刚才我跟你们分享的宣教士殉道者当中好几个的母校。而当他在那边读书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殉道以后的几年，所以 Greg Livingston 他就说，他在我的校园兴起一个新的一种宣教的热忱，每一个人都要去宣教，但是对我而言，那宣教是别人做的事情。我来读大学呢，我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律师，那当然我会忠心去教会，忠心的奉献，那是我的梦想。所以有一天呢，我无所事事，所以有人带我去一个聚会，我想去那边可能有免费的食物或咖啡喝，那没想到去到那边，整间房子是装满了人，没有咖啡，没有食物，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围着墙上的一个整个地球的这个地图祷告，为着不同的国家祷告，求神兴起这些宣教士到不同的国家去传福音。所以他在那边左看右看，他说他突然看到一个又高又瘦的人走过来，我想这个就是 George Fervor， 因为这个 George Fervor 也是那所大学的一个学生。他说我已经听过他的名声了，所以我伸出手想去握他的手的时候，没想到他用指头捅我的胸膛，问我说，你为哪个国家祷告？我那时我惊慌了，吓一跳，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你还有什么国家没有祷告，还有剩下什么的？他就大声，好，你说你为着利比亚祷告吧。我说利比亚是哪一个南美洲国家呢？那其实不是啊。他就把他拉到一群人当中，就跟他们一起祷告。他说当时哦，我连利比亚在哪里，对利比亚的这个什么背景是一概不知，可是我为这个国家祷告，祷告了5个小时。我在参加聚会之前，我的抱负就是成为一个律师。但是5个小时以后，我听到神对我说，我要你去。去哪里？利比亚。Greg Livingston 后来呢，他开始了一个机构叫 Frontiers，就是特别把宣教士拆到那些鸟不生蛋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宣教。他说我与这个 George Fervor 共度一晚，他却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们认识主耶稣认识了多久？你跟随耶稣跟随了多久？你需要多长的时间你的生命才会改变？我们认识主不单是说啊，我们得了这个可以上天堂了，不用下地狱了，有永生了。但是弟兄姐妹，永生是在这刻开始，这刻开始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有主的平安，圣灵的内住，神的带领。但是我们有了这一切的祝福，我们来做什么？好让我们一生可以过得顺利一点吗？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平安，更多的祝福，更多的舒适吗？你我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人生中所要的一切是耶稣，那耶稣肯定是足够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一生是要耶稣加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我告诉你，耶稣是永远不足够的。对你而言，耶稣永远不够，因为你除了耶稣，你还要平安，你还要事业，你还要别人看得起你，你还要别人这世界的鼓掌。如果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倒空自己的生命。你要你生命有着永恒的影响力，可以影响，为基督影响灵魂。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活着的是一个倒空的人生。所以有一首诗歌，他就这么说，他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有，尽属于主，人觉不够。他说所有的宇宙是我的，我给了耶稣还是不够的。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他说我们真的理解主耶稣对我们的爱，那他配得我们的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的所有。所以我们对待主耶稣是什么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其实是耶稣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十节他说，耶稣看出他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在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导出这个香膏是美事呢？他指出三件事。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在你们跟你们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所做的。我实在告诉你，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也是说，你们一直会有穷人，但是我不一定一直在你们那里。他不是说不去帮助穷人。我们看律法书的时候，他申命记十五章，他说原来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就是永远会跟你们在一起。所以我吩咐你们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所以耶稣说的话不是抵触这里说的话，他说你们一定会有，你们要去做善事，可是很多的好的事情可以去做，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常说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things we can do, but what is the God thing? 是不是我们可能很有恩赐哦，或者很有能力，很才干，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在众多选择中，神要我们做的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留心听从圣灵的感动和带领呢？就如玛利亚在这里，她听到耶稣说，我到耶路撒冷我要死了，其他人说，哇，他要成为君王了。所以玛利亚说，好，既然他要死，我就用我这宝贵的玉瓶打碎了，用这膏膏耶稣的身体。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但是我愿意的为他倒空我的生命。不但如此，他说这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呢，其实传到天下都会，我们都会听到，甚至包括到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还听到玛利亚所做的。其实玛利亚在做什么呢？你看在旧约的时候，有谁会被恩膏呢？谁？祭司、君王，代表说这个人被主分别为圣。而当他们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也在等候那个最终的受膏者。他告这个君王，他说这是大卫之子，他是等候那个最终的受膏者，真正的大卫之子，那位弥赛亚而来。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希伯来文，他翻译成希腊文是 Christos， 翻译成英文是 Christ， 翻译成中文是基督。所以基督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受膏者。所以每一次当他们告一个君王的时候，他们是说在等待那个最终的君王来。因此比如在诗篇的时候，他说对这君王，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膏他们的时候是说你把他分别为圣。君王不只是穿华丽的衣服，当时他们有这个香味，当他们走开离开了之后，你还闻得到那个香味，说、哦、这是一个被主分别为圣的人。当所罗门当王的时候，列王记上他说，于是祭司撒都、先知拿单、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
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都下去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驴子，将他送到基逊。祭司撒都就从帐篷中取了圣膏油的角来，用膏膏所罗门。然后他们吹角喊说，愿所罗门王万岁。所以他当他做王的时候，他们油膏他，他骑着驴，他们喊说这个王万岁。你知道在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前一晚他就在伯大尼，约翰福音十二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玛利亚膏他，玛利亚是为他安葬，但玛利亚不知道原来他也是在膏这位弥赛亚。因为第二天，就是刚才我们读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见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记着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你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其实跟所罗门是一样的，代表什么？这个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不是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拉比，他们看到说他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受膏者，他们那等候要来的君王。可是过了几天，这些人也出卖了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这个玛利亚用油涂耶稣，那个味道是一直在他身上的。两个星期前，我和我的那些同工，我们去一个马来西亚一个退休会，然后有一天下午是空档的，所以他们每个人去按摩，按摩了，哇，可能便宜一样马来西亚。我说我已经20年没有按了，可是每一个人都按。那我看看我太太说，哎，要不要去按？他说好了，我们试试看。好，我们上一次按摩是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所以我们去那里哦，看到哇，他们剩的时间就是晚上11点。我有点怕，我说晚上11点啊。然后后来很多人来都是我的同工，所以我说，哎，我们一起，我说，哦，你们一起我就去好了。所以我们有点担心哦，他也说，哎呀，我们要不要取消，不要去了，后悔了。可是还是到了11点我们就去哦，那个地方黑暗暗的，然后我们就跟着去。还好我的其他的同工都在啊，他们早上已经去过一次，他们说放心放心没事。然后你进去他有一个招牌，他说啊，你不要问像那些按摩师要什么非分的要求，所以我有点安心了。然后把我们带去一个很黑暗的房间，你看有男人女人在那边看着我们，很像虎视眈眈要把我们吃掉。我说哇，如果是个女人带我进去，我要不要去按摩呢？那感谢主是一个男生，他把我带进去，然后其实只是一些帘子，我们每个进去一个小，也不是房间，一个隔空一个空间，然后就用帘子这样关起来，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听到所有人在做什么。然后那个按摩师说，你可以把衣服脱掉吗？我说脱衣服？他说是啊，按摩师要脱衣服了。我说我脱什么？不过啊，原来只是脱上衣，然后啊裤子还可以穿短裤，所以还好，所以比较好，所以我就躺下去了。没想到他这个按说哇，我想叫起来，哇天哪，还是妈！可是我想到我一叫出来的话，我所有的同工都听得到，很排泄啊，不好意思，我就忍住，就哇，然后就跟他讲，我小声跟他讲，我说哎呀，你轻一点，轻一点。他就在那边这样瞄我一个小时，在那边轻轻的，我也不敢叫他按大力一点，等一下很痛，所以我就给他摸摸摸摸完了，好了，就回去了。一个小时后，我想哇，全身油油，他说穿上衣服，因为我们还要走过一条街回旅店了。我说哎呀，我的衣服全部油油的，还有那个味道，你知道吗？所以我回到旅店，我立刻去冲凉，冲了一次以后还是油油的，冲了两次，冲了三次。冲了三次以后不能再冲了，可是还是有点油油，然后有那个香气，所以那晚就是这样睡着了。那我想第二天起来还是有那个味道，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他没有冲凉的，所以你这种昂贵的香膏是它的味道是在他身上的。过了几天发生什么事？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当耶稣在祷告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们走到客西马尼园还没有看到耶稣，他们先嗅到他的香气，提醒这些人，你们所要抓的那一位是你高的那一位，是你所承认的君王。后来耶稣被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在半夜受审，一个不公正的审判，他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时候，他仍然有那个香气提醒他们，他们所打的这一位人是他们所承认的 救主弥赛亚。最后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想有很多血腥腥的味道，可是却与这个香膏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让我们想起我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君王。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你知道吗？创造我们的主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以致他能够背负我们的罪债。耶稣受死以致我们可以得生，但是你得到这个生命，你用它来做什么？你想想，我们要这个生命，但是我们要怎么去回应主的呼召？所以到了最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回应和选择是什么？因为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是说，在哥林多后书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说我们的见证就是这个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在公司的时候，老板要你做一些的事情，你知道这可能不符合一些原则，但你做不做？你在学校的时候，你的同学做一些的事情，你要为着你信仰站立吗？还是妥协呢？那可能是你说出你的立场被别人排斥取笑，你名声受损，你工作受损。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见证是基督的香气。然后保罗继续说，他说在这等人，就是那些不听的不拒绝你的，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是那愿意回应的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说你负起，你能够负起这个责任吗？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见证就是基督的香气。相信的人，回应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美的香气。拒绝你的人，他其实不是拒绝你，他是拒绝耶稣，对他来说是死的香气。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打碎我们的玉瓶，把我们最宝贵的线上倒空，以致这香气可以散发出来，还是我们在公司是做秘密的基督徒？秘密的基督徒做探子，在这里这个教堂四墙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因为我们是密探，还是我们是活出我们的生命，成为基督的香气的？最后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为什么玛利亚会如此的摆上？我们看路加福音，它有另外一个记载，他说那个城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那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她是一个妓女，我想应该不是，这也没有清楚说。他说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那里，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用眼泪洗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清廉，然后把香膏抹上。这妇女是谁呢？这是同样的一件事件吗？我们不知道。可是当我们读到背景的时候，他这个人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也叫西门。所以有可能几个可能性，可能这个有很多法利赛人叫西门，同时他也有不懂为什么有麻风病，或者呢这个同样的人邀请耶稣几次，或许呢这是一个同样的女人，她先哭，用她的眼泪摸耶稣的脚。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穿的鞋很像，不是我们有包皮鞋，他们在外面走的时候，到一个人的家，他脚上都是尘土的。所以为什么你坐在那个拉比的脚前，让他的尘土遮盖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个主人应该用水来跟你洗，然后用油膏你。这里讲这妇人用眼泪洗耶稣的脚，洗好了，他敲碎他的玉瓶，膏耶稣的头，膏耶稣的脚。所以我想这妇女应该是同样的一个妇女，就是玛利亚。她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可是因为她知道她罪得赦免，所以她现在才愿意这样回应耶稣。因此在路加福音七章，他有讲到耶稣对那个西门那主人说，他说我进到你房子，你根本没有用水来洗我的脚，这妇女用眼泪洗我的脚，还用这个香膏膏我。然 然后讲完那比喻以后，他就说，他就告诉那妇人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爱得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得赦免。当我们看到说耶稣是值得、配得我们摆上我们的名义，摆上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摆上我们的抱负，我们的这些的梦想，是因为我们是明白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真正明白福音的道理。福音是说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救自己，但耶稣却救了。福音不是20年前、40年前我们所需要的，而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需要的。每一天我们活着，我们是知道是靠着神的恩典，若非是神的恩典，我们是不可能能够跟随他持续到底。不是说我们在这里因为我每个星期来崇拜，我应该得到神的祝福。当我看到那些人，你看这神他都不来祷告会，为什么他生命这么好呢？我们就埋怨。或者我们想说得到这个的是周围人的认同，那如果周围人做的事情不对，我们怎么办？我们觉得我们工作很重要，可是如果工作需要我们在信仰上妥协，那我们做不做？除非我们明白福音真正的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拯救我们，我们才看到说耶稣是配得我们倒空人生，敲破我们的玉瓶。所以你人生中的玉瓶是什么？你最宝贝的是什么？你愿意把它倒空出来吗？这个 George Ferber 他一生中呢，就是呼召人能够回应耶稣的呼召，而他也把门槛放到很低哦。他说你没有预备好就算你还在犯罪软弱的时候，只要你愿意悔改，神能够使用你。或许这是出于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在2001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访问，他说我有这个对这种色情刊物的一些挣扎。我说我不是，他说我不是，我认为我不认为我有这种色情瘾，因为我不会去上网去看，也不会去特别去找，可是当我碰到的时候我会挣扎，而且我是公开的跟我的教会分享，有些人不喜欢听到这些话。有一次呢，我的一艘那个福音船沉了，有人就写信给他说，就是因为神的惩罚，因为你在犯罪。那其实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是一个成圣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人生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跌倒，乃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晓得怎么悔改。他说有一次很多年前，他年轻的时候，他在伦敦的丛林中在走，在思考一些问题。他看到一个色情杂志哦，就被钉在那树上，而且还有那些枪筒，有人放在那边把它当作射靶去射。他说当我看到的时候，突然我觉得我就是那个靶，魔鬼就是一直在射我。我多么希望说我当天掉头而走，但事实上我在里面逗留了一会儿，后来才惭愧的离开。他说在我挣扎里面，很多时候我知道我需要回到耶稣面前认罪，而当我认罪的时候，虽然我不感觉到，我不觉得耶稣会赦免，但是我是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的话语说，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他还分享另外一次，他在酒吧前面分单张，这也是他说在30-40年前的事情。突然还有一个广告是说里面有脱衣舞。他说几分钟以后，我竟然坐在里面，坐在后面的那一排，看着女孩子脱衣服，而我的口袋里塞满了单张。坐了几分钟以后，我站起来，我心里有圣灵的谴责，我立刻就冲出去，跑到一个电话亭里，不是要打一通电话，乃是要跟神通话。我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犯罪了。虽然我觉得我不配得赦免，但是我的赦免不在于我的功德，乃是在于耶稣所为我完成的。他说我祷告以后，我觉得神赦免我，但是我心里一直谴责自己， 魔鬼使用他，让我觉得神不能使用我，我口袋里这些单张又做什么呢？他说，当我一踏出电话亭，有一个人走向我，我以为他要跟我借钱，他反而跟我分享他现在碰到一些的问题，讲了好几分钟，他就问我说，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我看着他，问他说，你真的要知道吗？后来把单张给他，一个小时以后，他跪在地上接受了耶稣。所以在那访问里面 ，George Ferber 他就说：“他说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不该去犯罪，而且你犯罪有一些的后果，我们要去承担。但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在罪恶当中，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神仍然能够使用我们。所以他一生中就呼吁人要回应神。我们既然已经拥有基督的这种永恒生命。”那我们要怎么去用这生命？你要怎么去用呢？玛利亚就是因为知道她罪得赦免。我们也是讲罪得赦免，她不是一次罪得赦免，好不好？我想她可能不时的也跌倒软弱，但她悔改，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可能说你不是跟她一样，这个 Job Forever 一样的这种罪，可是我们有骄傲，我们有不满、不知足、嫉妒。但如果你明白，就算我们在这罪恶当中，神能够赦免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应该要倒空给主用。那给主用不是说你要去全时间，或去带很多人信主，或去带什么基督教的机构。我觉得在神所安置我们的地方，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学校，你愿意活出基督的见证，成为基督的香气，那就是一个倒空的人生。什么阻止你？就是那个玉瓶。什么使你不愿意倒空？我们就要把这玉瓶敲碎，与耶稣配得我们的一切。但有时候我们觉得，就很像你开车回家的时候，有一天下班很饿了，你看到哇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所以去买了一整箱的放在车里，在开车，肚子饿了，咕咕咕，你闻到那个味道，突然你看到两个人在旁边，两个乞丐站在路边，他们拿一个乞丐一个牌子说，我饿了，有东西吃吗？那当然在新加坡没有这种事情，可是你想好了，反正在这边我就停下来，就打开你的车窗哦，你就给他们一人一块。啊，一个乞丐拿了，他看另外一乞丐，他说：“为什么他的比我大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常常看周围的人，为什么他有结婚我不能结婚？为什么他有孩子我不能有孩子？为什么他升级我没有升级？为什么他开大汽车，生命这么顺利？我相信神，信靠神，我却这么多的问题。我们拿鸡块来比哦，你的比我大，我的比你小。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主耶稣配得我们的一切，可是我们要学习，我们不是要去比来比去。神给我们什么，我们能够在这范围里面安分的去服侍，去做见证，哪怕是一个灵魂，也是值得我们摆上。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这几个月今年特别我有一些的挣扎，我想可能到了这个中年期有一些的挣扎，看头发少了，你看已经没有头发了，眼睛也花了，现在我全部放在，只是刚才你们唱诗歌，我要用我的手机去拍一下才可以唱因为我看不到你的颂主新歌。周围的一些人可能突然癌症死了，你发现哇，人真的很快死。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在这里永远活下去，可是有时候我们活的方式似乎是我们永远会在这地球活着。然后看到父母老了，孩子也在那个叛逆的期间，突然你就发现说，哇，这个人生真的是有一点挑战。可是神是真的信实吗？我发现我二十几岁回答的那些问题，现在我还在问突然我问说，我真的跟随主，今年我服侍主20年，我说值得吗？神真的会供应吗？那当然我回头看，神供应的，可是现在我还是在问这个问题说，如果当年我没有走上这条道路，今天我会有这么多挣扎吗？你看这个人就比来比去了， 可是主呢，在几个星期前哦，我到了一个退休会里面，再次的提醒我，他回答我心中的那些问题。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这些的疑问，这些的挣扎。但是我们要回到福音的源头，知道神拯救我们，就像玛利亚这样子。我虽然是罪人，但耶稣拯救了我。我一直还是罪人，可是耶稣仍然拯救我，他称我为圣徒，他保守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当我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就越来越的倒空人生。所以在那个次的退休会的时候，有人就分享了这个 D.A. Carson。 D.A. Carson 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他写了一本书，是讲他的父亲 Tom Carson。 他的父亲呢，他讲是一个非常平凡的牧师。所以在那本书最后一页呢，他说 Tom Carson 从未在宗派机构中做过很高的职位，但上百的人证明了他是多么的爱他们。他从未写过一本书，但他深爱这圣经这本书。他并不富裕或拥有任何的权势，但作为一名信徒，他不断地在基督里成长。昨日的恩典是永远不足够的。他不是一个有卓识远见的人，但他期待着永恒。他不是一个有天赋的管理者，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管理者，那么所有的人就会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他日记中有许许多多充满忏悔泪水的记载，但他的子孙们却记得他的笑声。他很少打破自己的谨慎保留的模式，来与他的孩子们深入而亲密的交谈，但他向他们树立了基督徒美德的榜样。他更愿意避免争议，而不是要挑起事端，但他自己对历史上重要的宗派信条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在道德伦理方面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自己的教会圈子很小也很窄，但他的阅读范围相应的很大很宽。他没有去贬低别人，而是把那人放在他的祷告名单上。当他去世的时候，医院外面没有人群，报纸上没有社论评论，电视上没有公告，议会里没有提及，也没有国家的关注。在他的病房里，没有人在他的床边，只有氧气的安静嘶嘶声，徒劳的发射，因为他已经停止呼吸，再也不需要他了。但在另一边，所有的号角都吹响起，父亲赢得了进入唯一重要的宝座室的机会，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人或伟人，毕竟他只是一个最普通的牧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被宽恕的人。他听见他所盼望的人的声音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弟兄姐妹，我们活了这一生哦，追求了一生，到了最终你想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是很平凡的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认识那位救主，让我们倒空我们的生命，让主使用，以致有一天我们听到他对我们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进来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要感谢你，你在你话语中我们再次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罪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认识你。主啊，我们所以能够跟随你到底，不是因为我们很有毅力，我们很有才干，我们很有能力，乃是主耶稣你的恩典保守着我们。而我们既然是蒙恩的人，让我们也活出为你而活的生命，以致我们生命发出基督的馨香味。我们的主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